都能够把它开解啊。所以通过念佛以后呢，你就能够开悟啊，开悟以后呢，就免受轮回之苦啊。所以呢，所有一切的众生啊，通过这个净土法门，到最后呢，都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啊，证得菩提啊。所以佛经里面啊，释迦牟尼在不同的地方常常啊提到这个净土法门。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啊，在我们这个所有佛经里面啊，是有一部比较特别的啊。在中国的好多寺庙一定要诵阿弥陀经啊，不管你这个寺庙是修什么法门的，大部分的寺庙都有这个阿弥陀经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是啊，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啊，就说明这个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啊，在这个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远啊。每个人都知道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经很普遍啊，不但在庙里面诵，同时呢，好多居士在家里也念啊，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阿弥陀经啊。为什么会这么殊胜呢？因为这部阿弥陀经的话呢，讲的道理不是很深，容易明白，然后呢，做起来也比较方便。大家想一想，你不管你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不管你是讲英文的或讲中文的或讲法文的啊，阿弥陀佛大家都会念啊，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很简单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念这个阿弥陀佛。所以在我们个修行中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好呀阿弥陀佛，不好呀阿弥陀佛，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阿弥陀佛，诽谤我们的时候也是阿弥陀佛啊，所以一开口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呢代表一切法啊，所以阿弥陀佛呢是总一切诸法啊，它包含的世间出世间的一切的妙义在里面啊。有的人呢不明白，他师父啊啊，为什么你们学佛的人啊，东一句阿弥陀佛，西一句阿弥陀佛？我说你明白了，你就成佛了啊。这里面是非常有道理啊，一句阿弥陀佛总一切法，世间法出世间法，在这一句阿弥陀佛里面，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你通达了，那么你就明白一切法了，都在这个阿弥陀佛里面。所以我们凡夫，我们有这个业障的迷惑的人也可以念佛，开悟的人呢也可以念佛。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念佛？就要从这个量变到质变。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啊，这几天这个夫妻第一天大家在念佛，但是我看到了好多人呢啊，这一边虽然人在这个念佛堂里面，但是呢心里面想到我的工作，想到我的家里啊，想到我的未来，想到我的孙子啊，心里面呢没办法真正的把它放下来啊。所以你还是用凡夫心来念佛，还是用一个有漏心来念佛啊。希望说我今天念一句阿弥陀佛啊，我能得到多少功德，然后要做什么事啊，这个就是世间法在念佛，用这个凡夫心在念佛。那我们通过不断的来念佛，念到最后你用清净心来念佛，到最后呢你明白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希望来净化世间，所以你会把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世界和平，国泰民安，回向给一切众生往生希望极乐 世界共成佛道啊，所以你的境界是不一样啊。从这个世间的这种境界到出世间的境界，从凡人的这种啊想法到圣人的这种圣解啊，他这个境界是不同啊。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念啊，你不要想多啊。有的人说师父啊，在佛经里面讲说这个十念法，临终的时候只要念十念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说没有错啊，但是你平常如果不用功的话，你到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面临死亡恐惧害怕，你这个时候呢你想不起佛号了。所以呢，临终的时候你要保持能够念十声佛，那你平常你要有功夫，平常有功夫把佛念到你心里面去，随时随地你心里面都有佛，都不害怕。你到临终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会想到念佛。大家听明白没有？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把这个佛要把它念透了啊，念到我们心里面进去啊，心里面有佛，佛里面有心啊，那你这个时候呢才是一个自在的人啊。如果说呢你现在在念的时候呢，只知道我在念，我在念阿弥陀佛，那你这个是有分别心，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你把它分开了，那你这个符号呢，你念的虽然有效但是功效不大。唯有呢你把符号念到你心里面进去，心里有佛，佛没有离开你的心，心佛不握的这种境界，这个呢就是念佛三昧。大家听懂没有啊？所以呢同样在念，看你是怎么样念。那么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呢是在修净土法门五经一论里面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我们要修净土法门啊，要念佛，那么我希望你们每个人要看五经一论。大家说五经是哪五经吗？我们刚才讲的是阿弥陀经，还有无量寿经，还有观经，还有另外呢楞严经啊。楞严经里面有一品呢叫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藏，还有另外呢在哪一部经，花严经里面有一品叫什么普贤行愿品。所以你想想，释迦牟尼佛讲这个净土法门，他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就提到，还在楞严经里面也提到，还有特别呢在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还有阿弥陀经哦，这三部经书里面全部都是在讲西方净土。但是呢他在这个华严经还有这个楞严经里面也特别提到净土法门的殊胜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对这个净土法门呢啊是很重视的啊。这里面是讲的是五经还一论啊，一论就是往生论啊，往生论里面也是讲到有关这个啊净土法门的里面的道理啊。所以你们如果说啊对这个净土法门啊里面的思想啊理论啊方法啊道理啊不懂的，那么你们可以啊看圣人经典啊，加强你们的信心，让你们更加的明白。那我刚才讲到呢就是在佛法里面啊讲到这个末法众生更加需要修净土法门。那么末法为什么有末法这个名词的出现呢啊，大家要知道我们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佛讲说我们众生啊啊在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有众法 有相法，有末法。那么众法就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讲的法，讲以后呢，弟子一听他就明白了，明白以后呢，他就按照佛的道理去做，马上就开悟了佛在世的时候呢，好多人呢当下他就觉悟了这叫众法。那么第二期是什么？叫相法。相法就是佛不在了，不在世了，那么弟子们也学佛法，也信仰佛法，但是呢他最大一个差别是什么？就是他理解佛法的人很多，但是呢开悟的人很少，这叫相法。那么这个末法时代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呢幸福的人呢越来越少，那么你说得到这个证悟的人呢少之又少。你看像我们现在这种社会是一个物质的社会，是贪求享受一个社会，所以你说叫他呢叫他坐下来来修行叫他持之以恒来修这个净土法门，这个很少很少有的人呢知道说这净土法门好很用功但是不到一年两年呢他就没有这种耐力，没有这种恒心这个就是末法众生他的根气跟以前的根气不一样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我们自己呢更应该要加工用心我们应该要多一点时间安排来修行，因为现在这种社会是一个很浮躁的一个社会，虽然在表面上在物质方面是最享受的就是我们比皇帝，古代的皇帝还要享受，我们现在的科技，现在的各方面物质文明发展得很好，但是呢我们内心里面呢是更加的这个恐惧更加的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物质的发展跟你这个精神的提升两者不平衡，所以尽管你现在呢开的好车，住的豪宅，穿的好衣服，什么都有，但是呢你依然感觉到没有幸福感。我们前不久还特别到了这个不丹去，到那边去朝圣。不丹这个地方呢它还是过得很原始的这种社会，但是呢那边的老百姓呢是全世界人民这种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边的人呢他很平实对他们的国王非常的尊敬，然后人与人之间很有信用，很诚信然后也很好客，然后他们呢的欲望不是很贪心不很高他每天呢他都微笑，都很开心，很欢喜。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的心没有被外在的这个物质所染污了当然了，这个呢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文明进步的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两者不管你精神也好物质也好，两者你要平衡两者平衡的话呢，那我们人就会更加幸福快乐。包括我们现在如果说你明白这个佛法道理懂得念佛修行就像你们在这各位，你看这几天在白忙当中到这个寺庙里面来修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能够发这个愿说我不去玩了我要来修行，这个是非常难得。所以我希望呢在这几天里面呢把这个阿弥陀经里面大概的意思跟大家讲一讲首先让大家明白到这个阿弥陀经是让我们更加清楚的来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概况是什么 同时呢，要让我们明白到这个净土，它不仅仅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需要等到往生以后才到西方极乐世界，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发心修行，一心念佛，去除这个万念，还有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懂得这个止恶行善，孝敬父母，护持三宝，那我们当下就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有两种，一种是有相的西方极乐世界，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本体里面就记住的西方极乐世界。大家听懂了没有？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心净则国土净，你心清净了，那你当下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这个心是很重要，佛法就是在净化我们的心灵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啊，佛教是一个心地法门的一个宗教啊。对，就怎么样来净化你这个心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啊，极乐净土。那么极乐净土呢，具体我们多讲呢，如果你心是染污的，有烦恼的，有分别心，那么希望极乐世界从事西方过失妄欲有世界名为极乐世界。你想想有多远啊，你要搭飞机的话呢，不管是要坐多少天你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如果你把佛这个名号念好了啊，心里面有佛，佛里面有心，心佛不二的时候呢，当下一刹那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到达了啊。所以希望极乐是眼供净，那么就供你每一个人的心念不同，我产生不一样的一种距离。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这个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啊。包括人与人之间啊，你喜欢这个人，你讨厌这个人，如果你讨厌这个人的话呢，那么你们两个人不管呢在什么地方啊，你心里面还是有障碍，心里面好是想到这个人就讨厌的。即使你跟他分开了离开了，你心里面想到这个人，你心里面就不舒服，还会障碍你啊。那么你如果说喜欢这个人啊，那你心里面常常想到这个人，哎，你就很欢喜，不管他跟你在一起也好，不管不再跟你在一起也好，你就想到这个人就是一个欢喜心啊。希望极乐世界也是一样，你心清净的，希望极乐世界就向前了啊。你心染污了，希望极乐世界进你就弘扬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那我们就懂得怎么样从这个性愿行啊三者来下手，来作为我们修行的入门啊，来储存我们到希望极乐世界的资粮。我们现在比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想要到纽约去，哎，我们想要自己开车，或者说我们要坐飞机啊，那你要做准备啊。你要坐飞机的要买飞机票，你要开车的你要看你这个车子有没有问题，看看有没有车子里面有没有油。那我们到希望极乐世界去呢，以什么作为这个资粮呢？就以信愿行三者作为资粮。也就是说我们对希望极乐世界的存在我们要有这种信念，我们对阿弥陀佛发的48个愿这种威德我们要深信不疑，我们要对希望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庄严我们要深信不疑啊。 我们也相信希望极乐世界那边的清净庄严啊，这首先要有这个信念，然后呢第二要有这个愿。要什么愿呢？就是说我最后的归宿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的老家啊，所以叫西方极乐世界是我家啊。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呢是来做客的，娑婆世界呢是客栈，是一个 hotel， 是一个 temporary 的住在这个地方啊，不是永久住在这边。你永久住在这边的话你就烦恼了。所以我们真正的家是哪里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要发这个愿啊，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回家，回到我的故家西方极乐净土啊。我要时时刻刻有这样一种愿，那临终的时候你才不会乱跑。你若没有这样的临终的时候呢啊，你觉得天上好，你跑到天上去，到天上享受完了以后你又堕落了啊。所以天上虽然呢啊有好多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是有漏之漏，迟早呢你福报享受完了以后你要堕落的，都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啊，都不是一个啊永恒的家啊。唯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个地方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家，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愿。第三呢，你要去实践，你要去行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些行方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叫众行道，第二个呢叫住行道。众行道是什么呢？念阿弥陀佛，这是根本，这是基础。但是光念阿弥陀佛还不行，你要止恶行善，明白因果，孝敬父母，恭敬三宝，护持佛法，你能够达到这种条件，那么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呢，虽然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可以到那去，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而得生彼国，就是阿弥陀经里面所讲，少善根福德因缘你不能到那边去啊，所以你要有慧根。怎么样有慧根啊？就是你要相信因果，止恶行善，孝敬父母，恭敬三宝，护持佛法，那你就你的福德就不一样了，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历代的高僧大德哦，都常常劝我们啊，修行很多，但是净土法门是最殊胜的啊。我们中国在东晋的时候，庐山有位慧眼大师，他老人家也是啊啊，常常提倡这个修净土法门啊，包括影响周围的人啊。他接了一个连社，有100多人啊，每天啊都是发愿修这个净土法门，包括这个智者大师啊，他也是常常啊提到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啊，乃至于宋朝的时候，永明寿禅师啊，他写了一个叫《释料讲》的这个啊开示，来赞叹这个净土法门啊。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他讲到说，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谈要有这个禅的修行，同时呢要有净土的法门的修行，把禅跟净土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叫什么呀，这个虎本来是很威猛的啊，等于说你这个虎上加了带着这个角，那就更厉害了。现世为人师，来世做佛祖，那么这一生呢你就可以是人天师表，那么来生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最后成佛。那么第二种修行是什么？无禅有净土，没有禅但是有净土，妄修妄人气， 一万个人修行，一万个人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热得降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如果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能够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给你加持，给你开示，何愁不开悟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肯定是明心见性，可以开悟的。那么第三种修行是什么？有常无净土，时人就抽路啊。有常，你懂得禅修，但是你慧根不深，你没有净土，十个人九个人就走错路。所以好多人呢觉得禅很好，可以明心见性，可以即身成佛，但是呢你这个你的慧根不深啊，智慧不大，那么容易着魔啊。所以有的修禅修到最后呢走偏了啊，十个人九个人都走错路了。因仅热现前，拍偶随他去啊。所以呢你在修禅的时候，有时候呢在按照楞严经里面讲，我们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五蕴里面，每蕴里面就有十种阴魔。那么五蕴总共有多少种阴魔了？五十种阴魔啊。你在做禅的时候呢，五十种阴魔常常会来考验你啊，考验不过的话呢，到最后你就走歪了。无常无净土，铁窗并同住。如果一个人既没有禅，没有禅，不懂得禅修，也不修净土，不相信因果啊，不恭敬三宝，铁窗并同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最后你就会堕落，你就到地狱里面去受苦了。万劫一千生，没个人依顾啊啊。所以到最后呢没有一个人依靠啊。所以我们很幸运，我们做个佛教徒，做一个三宝弟子啊，归投在佛法僧三宝的足下啊。所以呢我们是一种很有福报的人，我们有依靠。谁给我们依靠呢？佛法僧三宝给我们依靠，做我们的这个黑暗中的明灯啊。所以我们算是非常福报的人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